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 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易方达直播间收看每日解盘栏目。每交易日下午2点，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市场的行情。那么近期呢，其实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呢，肯定还是科技方向的，尤其是在上周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台湾Compute X 大会上啊，其实英伟达和微软联合发布了这个 AIPC 啊，我想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啊，很有可能啊，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节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着重来聊一下这件事情啊，以及如果大家想要关注这背后的一些行业，可以借助哪些指数工具来进行参与啊。那么我们一件一件来说啊，第一件呢就是这个英伟达和微软同步预告了 PC 新时代啊，同时呢在6月2号开场的中国台湾 Compute X 2026的这样的一个展会上，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啊，英伟达把新一代 AI 原生个人计算放到了这一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里面。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其实市场现在关注的我们说可能不只是某一款新品会不会发布，而是大家转而关注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当 AI 算力正在从云端进一步向终端延伸的时候，有哪些产业链可能会受益。过去啊，大家一提到 AI 可能想到的更多的还是数据中心、训练卡和云端的大模型，但现在啊，我们发现市场开始重新讨论的是未来我们个人 PC 会不会成为 AI 落地的重要的入口。那么当5月30号英伟达和微软同时为一款即将亮相的新品做预热的时候，两条帖子都写着PC 的新时代那么这一次我们说亮相的是搭载英伟达新一代 PC 平台的产品那么这里面我们可能会提到，比如说 NEX，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英伟达想把自己原来更强的 AI 的计算能力往个人电脑这边来进行延伸，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电脑可能不只是拿来办公娱乐，它本身可能也会更加适合的去处理 AI 任务，甚至说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连接更多的智能终端，比如说我们一些智能的家庭设备等等真真正正的来走进我们的生活，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复杂的任务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很重要，甚至说是划时代呢因为我们这一次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电脑升级或者说芯片换代的事情了而是 AIPC 会不会成为下一代终端硬件的入口因为现在可能很多 AI 的能力主要还是在云端进行跑，但如果说未来 Agent 越来越普及很多任务其实都会更加强调本地低延时，更加注重隐私保护以及说如何能够不依赖网络环境而去运行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终端设备的重要性将会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说这一次发布的这个 AIPC 不只是更聪明的电脑它更像是为 Agent 时代准备的一类新型的终端那么如果我们说微软的系统和应用生态叠加英伟达的 GPU 能力和 AI 底座，那么这一套的组合可能我们在市场当中看到的就不只是一台电脑了而是我们更多的可以关注AI 的硬件是不是开始有了更加清晰的终端入口，而且我们想这件事情它带来的影响可能也不只是针对整机因为据报道很多厂商比如说联想、戴尔已经在准备搭载 NEX 芯片的新款笔记本了，所以说除了新增的AI 服务器整机业务之外AIPC 带来的新的需求也会继续推动传统硬件制造商继续向 AI 硬件转型所以说我们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展望如果说后面 AIPC 真的带来一轮新的换机的需求，那么近期 已经在涨价的上游电子元器件，它的供需可能会进一步偏紧啊，这个也是市场啊为什么在同步关注终端硬件和核心器件这两条线啊。那么第二件事呢，其实也是依托第一个啊第一件事的热点啊，就是这个中国台湾的这 ComputeX 2026的这个大会啊。这个展会呢，其实本身就是全球的电脑芯片和硬件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啊风向标啊，每年啊很多人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展会来去看说电脑啊服务器显卡以及零部件这些啊有没有出现哪些变化啊。那么今年市场之所以格外的关注，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大家其实不仅仅关注说哎有没有新品的发布，而是在看端侧 AI 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到产品落地的阶段了。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英伟达啊在本次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表述为新一代 AI 原生个人计算啊，所以说简单翻译过来啊比较直白的翻译呢，其实就是未来的个人电脑可能啊不是一台传统的电脑，可能是会在网上进一步的去叠加 AI 功能啊，而且它有可能一开始就是按照AI 应用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的啊，所以说啊这套东西能不能真正的跑通，我想是后续大家可以继续去跟踪和关注起来的。比如说啊 AI 级的 GPU 低功耗 CPU 和 Windows 生态能不能顺畅的整合在一起啊，或者说大家可以关注说当本地模型在运行的时候对于续航性能和响应速度之间的平衡能不能比之前做得更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方向真的走通了，那么对于整个 PC 产业链后面交易的逻辑可能其实就不再是啊过去我们讲的传统的换机周期了啊，也不只是啊 Windows 什么时候去进行更新了，而是可能会慢慢切换到另一个主线上，就是啊本地智能体终端的普及啊。那么如果我们再沿着这条线去理解整个产业链的变化，其实啊关注点也会往两个方向延伸啊，一个方向是更加接近终端品牌和硬件入口的方向，另一个方向呢是更加接近上游核心器件的方向，比如说 AI 芯片 PCB 存储啊以及其他关键的元器件。所以说这一轮市场可能进一步的去进行讨论和交易的啊，可能是对整个产业更大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可能出现变革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两个方向值得大家去看啊去关注啊。一个呢是终端品牌和硬件入口在 AI 时代会不会被重新定价，另一个呢是在整个上游核心器件被AI 需求所带动之下，它的景气度和价值会不会持续的抬升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沿着这两个方向啊来帮助大家再来展望一下背后的行业的逻辑啊。那么有这样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和观察的角度，就是AI 时代里面终端入口的价值可能会被重新认识啊。因为过去啊我们大家一聊到这个科技聊成长，可能大家更容易先想到的是云端的算力这个数据中心这些偏上游的环节啊。因为确实这是这一轮行情这轮 AI 行情最早启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随着 AI 能力一步步的开始向应用侧和终端侧去进行延伸，其实市场开始重新的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谁能够成为 AI 真正触达用户的一个硬件的入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AIPC 的对于 AIPC 的讨论也是热度也一直没有减少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硬件方向可能会比较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因为港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平台的资产，它还有一批更加接近终端品牌硬件入口还有 AI 硬件生态的这些公司。那么如果我们说未来 AIPC 它不是一个新品的概念，而是真的开始去承接比如说 agent本地推理多模态交互的这些需求，那么终端设备的角色可能就会原来从承接流量和功能慢慢变成了去承接 AI 能力的落地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果映射到具体的大家的一个指数的投资工具啊，我们觉得啊，中证港股通信息技术综合指数可以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啊，因为这只指数里面它是从港股通范围里面去挑选啊信息技术相关的上市公司，它代表的并不是一个泛泛的港股科技的概念，而是港股市场里面偏信息技术，尤其是偏硬科技的这样一部分的啊资产。那么港股通信息技术方向呢，其实这一次受到关注啊，不只是因为啊科技情绪的回暖啊，也不只是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 AI 啊这个海外的映射，而是在这一轮AI 从云端往终端扩散的啊这一轮的啊逻辑里面啊，它是港股资产是具备啊硬件逻辑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去往产业链里面去再拆分啊，那么还有两个啊特点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港股通信息技术这条指数呢，它不是单一压住某一个环节，而是同时覆盖了比如说终端入口、国产算力、海外算力产业链啊，以及部分光学器件和机器人方向啊。所以说这条指数它的特点呢，其实不只是啊纯粹的互联网修复的逻辑，也不是单纯的去依赖某一个爆款产品，而是更像一个港股的 AI 硬件生态的一个组合的表达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所对应的资产的位置啊，和 A 股科技方向也不完全一样啊。 A 股呢更多的呢可能是偏上游制造啊、零部件、半导体环节啊，港股这边呢可能更加靠近的是终端硬件入口啊，以及部分和全球 AI 产业链联系更为紧密的这部分公司啊。所以说啊，如果沿着 AI 算力向端侧去延伸这间这个逻辑的话呢，港股这一侧的映射可能会啊更加直接一点，弹性可能也会更明显一些啊。当然啊，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啊，比如说考虑到估值和预期位置啊，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也能够关注到啊，这个在整个的A 股的科技板块啊，在表现比较亮眼的时候呢，可能港股科技板块整体经历了比较深度的调整啊，很多资产呢可能原本就处在一个相对偏低的估值区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一旦 AI 硬件和终端入口的逻辑被强化的话啊，可能资金会更为容易的去重新定价这一类的资产啊。所以大家如果去仔细看这条指数啊其实啊包括整个港股的科技资产，其实和 AI 硬件和终端入口啊联系更为紧密的这些方向，往往比泛科技啊泛互联网啊更加具有辨识度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用一句话啊来总结这个方向当前的核心逻辑的话啊，我觉得可以理解成当然不是整个港股科技都在被重估，但是啊，在港股科技里面更加接近 AI 硬件、更加接近终端入口的这一部分啊，可能会被重新定价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的去进行关注啊。当然这个方向后面也是有一定变量的啊。比如说，如果端侧 AI 的落地节奏低于预期，或者说海外科技链的波动加大，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短期的波动啊，大家也要对风险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啊。那么说回这个指数啊，中证港股通信息技术综合指数，它的一个特点我们来给大家总结的话呢，就是它和我们大家平时更为熟悉的港股科技指数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很多港股科技指数里面互联网平台相关的行业的权重会比较高，大家可能看到的是偏平台、偏流量和消费的场景。但是我们说港股通信息技术这一支指数呢，它更加偏向的是半导体计算机设备、消费电子互联网属性相对弱一点所以说这支指数呢更像是港股里面的 AI 硬件指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互联网指数。那么以上的这个行业分布的数据呢，我们是截止到今年的6月2号根据万德采用深挖二级行业来去进行分类的。进一步来看这条指数的成分股的话呢，其实它的风格和其他的指数也不太一样。根据万德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号这支指数的成分股平均市值大约在900亿港元六成的成分股的市值是低于500亿的，也就是说这只指数它并不是去盯着少数几个超级的龙头公司，而是把不少细分领域里面 具有弹性的中盘的硬科技公司纳入进来了啊。所以说如果产业趋势进一步往上走的话，这样的一个成分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可能对于细分赛道景气变化的反应可能会更为敏感一点。而且我们从成分股的分布来看，根据万德数据指数里面大约有七成权重来自于港股独有的标的啊， A 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公司只有15家，所以说它的价值其实也是说补充了一部分 A 股里面不具备的科技硬件资产啊。以上呢也是根据万德数据截止到6月2号。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个指数的特点其实不是在于它大而全，而是在于它够硬够纯啊，它把港股市场里面偏 AI 硬件终端入口和科技制造的这一部分资产啊纳入进来了。那么如果后面市场我们说继续沿着 AI 从云端走向终端这条主线去进行交易的话呢，这类指数的它的这个可能会更加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而且从历史表现来看啊，它的这种结构也确实带来了更强的弹性。比如说根据万德数据截止到今年5月26号，我们从 GPT 发布以来来去统计的话，港股通信息技术这条指数它的累计涨幅其实是超过了 115% 的2024年的时候上涨了 20% 以上2025年上涨了接近 40% 今年年初截至到5月26号上涨了接近 20% 整体如果大家用同样的一个时间区间来看的话呢，它是跑赢了恒生科技指数和恒生指数的。这说明它的弹性并不只是单纯的情绪的推动而是与它的这种更偏 AI 硬件主线的指数结构相关。当然以上呢仅仅是作为对于这条指数一个过往表现的客观展示不代表指数及相关基金的未来的表现。这个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去进行注意所以说如果大家希望通过指数工具来去关注港股市场里面更加偏向 AI 硬件终端入口和去互联网化的科技资产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关注一下港股通信息技术 ETF 易方达代码是159196这支产品跟踪的就是我们刚刚花了很多篇幅为大家介绍的中证港股通信息技术综合指数。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是中风险 R3,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去进行关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方向呢就是如果我们再回到 AIPC 这条主线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大家可以去重新思考和认识，就是消费电子方向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手机链或者是耳机链而是慢慢的变成一个 AI 硬件链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过去我们大家讲消费电子更多的想到的就是手机耳机手表平板这些终端但这次不太一样的点在于随着整个 AI 大模型Agent 和端侧 AI 逐步往终端落地，其实市场开始关注的其实是这些终端背后的硬件能力有没有升级供应链哪些环节能去承接新的需求。所以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可能消费电子就不再单纯的是被大家理解为是卖设备的而是它和 AI 硬件升级的联系也会越来越强。那么从万德数据来看，截止到5月20号，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的行业分布里面，半导体占比大约 45%， 消费电子占比大约 23%， 电子元件占比大约 18%， 也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指数它名字虽然说叫消费电子，但它的核心资产结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终端，而是开始纳入比如说半导体元器件制造底座这些更为偏硬科技的环节那么如果再往产业链上来看的话，这种变化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 AI 硬件起来之后，最先受益的往往不是整机，而是能够提供这些关键能力的环节，比如说更高规格的芯片、更快的数据传输、更复杂的电路板、更大的存储容量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当我们 AIPC、AI 眼镜 啊，这些新型终端不断的去迭代发展的时候，原来消费电子链里面的很多能力都被重新拉进了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主线。所以说现在我们去看消费电子的话，不能只是把它理解为终端复苏啊，而是啊去把它理解为啊一部分传统消费电子制造能力正在向 AI 硬件的价值链去进行迁移啊，这种迁移在指数结构里面其实已经体现的啊也比较啊明显了啊。那么截至啊5月21号，根据万德数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拿这个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来给大家作为举例的话，它的前20大成分股里面，指数啊既包含偏算力底座的资产，也有偏制造环节的、偏终端入口的资产啊。所以说，它现在表达的是算力芯片和制造底座以及 AI 终端入口这几层的 AI 硬件链的这样的一个叠加啊。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大家很多市场当中的投资者开始重新的来去关注消费电子了。那么一句话啊来概括消费电子方向当前一个核心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说，这个指数的名字还停留在消费电子，但是它所表达的产业重心已经越来越接近 AI 硬件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关注起来。那么从指数工具的角度来看呢，其实通过指数来去关注整个 AI 硬件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只是单压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啊。如果 AI 硬件机会越来越分散，其实单靠某一家公司其实很难完整表达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啊。但如果我们借助指数工具的话呢，其实可以把比如说芯片设计啊、晶圆制造啊、PCB 材料啊这些不同的环节放在一起来去进行跟踪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当 AI 硬件的景气从一个环节逐步往其他环节去进行扩散的时候呢，指数的覆盖啊可能也会更加完整一点。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通过指数化的方式啊去关注整个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话呢，可以考虑关注一下消费电子 ETF 易方达啊，代码是562950。场外的投资者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它的连接基金啊 ，A 类啊018896 ，C 类018897。消费电子 ETF 易方达和它的这个对应的连接份额呢，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风险评级呢都是 R4 中高风险，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去进行关注。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把近期的这个 AIPC 发布的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对于产业链的一些影响放在一起看的话呢，其实讲的是同一个大的方向啊。另一边呢是这个港股通信息技术方向，更多承接的是 AI 硬件时代里面的一些科技平台、核心资产以及港股科技类资产的一个价值重估。另一方向呢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消费电子方向啊，它更多承接的是 AI 走向终端之后啊，硬件制造和零部件环节啊可能出现的是一些新的机会啊。一个呢可能是偏科技资产的映射，一个呢可能是偏终端硬件的落地，但是他们背后所共同指向的其实都是当 AI 从云端走向这个终端从模型走向设备，从概念走向应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所能够带来的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机会那么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交流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在交流的最后，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本次交流的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